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每逢星期三呢，除了有嘉妍在这为你主持之外，也有杨天成老师在这。你好，杨老师。
嘉妍老师好，非常开心能够一起来主持，一起跟听众来互动。
是啊，今天呢，哇，不知不觉来到了三月的后期了。大家不知道，对
呀、
大家呢，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呢，可能在他新年的时候呢，定下很多的计划，现在开始才慢慢来实现。大家可能要三月的时候呢，才慢慢来做。哎，可是啊，千万不要放弃。如果您定下了计划呢，譬如是读经的计划呢，大家就慢一点没关系。可是呢，就要一步一步的，对，坚持。还有呢，我知道有一些的弟兄姊妹，现在还正在这个复活节的那个预苦期的这个时间呢，大家都在看很多的关于耶稣要进入这个受难的这个时候，大家也可以多多的默想关于这方面。因为我们稍后呢也会准备了，在这个时期呢有一些的，我们有电子卡片可以送给大家的，可以留意一下什么时候会发送。大家也可以透过呢这个短信还有这个电邮与我们联系，短信的号码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的辅导@良友.net。那么我们继续的开放我们的电话热线，电话热线是13229966322。我们每逢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都会开放，礼拜二、礼拜四晚上的7:00到8:00呢也是直播的，我们都会开放热线的。主要星期三我们就是要来回应大家呢在圣经上的问题。我们现在电话旁边有一位的胡姊妹在这，我们跟他来连线。喂，你好，胡姊妹。
胡姊妹，你好。
你好，嘉妍老师和杨天成老师，你们好。
哎，你好，姊妹啊，你今天打电话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那我就关于这个教会拍饼的那个方式方面的。
啊，好啊。
好，你说，你说。
那么呢，我呢一信主呢，就来到现在我的这个本教会。就在这里聚会。但是呢，他们这里的掰饼呢，这么多历年来，我在这教会有28年了。就是用一个杯子纪念主的时候，就是一个杯子的一个，就像我们喝水这茶杯，因为我们人数不是很多嘛，100多人，最多200人可能左右都不到。那么用这一个杯子，就是注谢完了饼和杯的时候呢，饼呢也是一个小饼，薄薄的那种呢，大家就是掰来掰去的，就是轮着掰。杯呢也就是一个杯，轮来轮去喝，大家喝这一个杯子。就这样。那么等到疫情当中呢，就有些弟兄姐妹就比较有点担心了呀，哈。大家共用这一个杯子的时候，你喝我喝这些，觉得比较风险比较大嘛。尤其是上一阶段的时候更加的厉害。这个现在呢就是开放了嘛，大家呢也有感觉到在这方面呢，但是呢还是坚持来嘛，也不敢说什么。但是呢在我们这块的这个地方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一个市嘛呀，哈，或者是一个省嘛，他们掰饼呢那么的就有的原来是用这种方式的，因为我是本土教会好像哈，那么呢也就有的这个神的仆人他们就把这个方式，有同工呢会开会研究的，或者是就把这个杯子改变了。改变了一个大杯子，祝福这一个大杯子放在那个葡萄汁，祝福完了之后呢，有的用调羹蒯的，到那个大杯里去蒯的，这样的比较卫生呀，就是蒯完了那之后把调羹放的话集体消毒这样的。那么呢就是这样 原来是一个杯子，后来是一个杯子用调羹筷的，在这个教会与教会之间，你就产生一些，这个矛盾了。
嗯，
就是不用一个大杯子轮的，就是错。这样挑，就用你一个大杯祝福完了，你再搁调羹这样玩也是错。但是有用调羹，还有用的一个大杯子祝福完了之后呢，就是把这些分成小杯。
嗯，
因为我也去过上海的莫恩堂教会，他们也是这种非常好的。
嗯，
他们分杯分饼也很快的，都是就是祝福完了，他们应该都是祝福完了之后就把分成小杯，只是就拿盘子分，就特别快，也非常好，就这样。所以呢，那呢，我要想问的是，因为有的人有的弟兄姐妹讲，或者是神的这个仆人的传道人，这个人也讲，那我们历年来都是用一个杯子轮来轮去的。那现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分开是不对的，分开是不对的，用调羹道理去玩也是不对的，只有一个杯子轮来轮去。那我也跟他们有分享过了，个别的分享过，我说那我们这是人少，可以一个杯子装，你是装大半下，装满了差不多都够了呀哈。
嗯，
那如果要有六七百人聚会的教会也有的，每个主日有六七百人。
对，
我说那你一个杯子可能那得轮着得几个小时啊呀。
嗯，对呀，
时间也是长，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这个轮这么多人在喝，尤其这种形式下，我觉得就是平时的话，大家很多人都觉得好像不太卫生嘛。
嗯，
就这样。那么的他们就用的说的六七百人呢，就可以用六个杯子，六个杯大杯，完了就是一组一组这样分，这是人的办法嘛呀。
嗯，
分呢，所以这样会节省时间，比较快一些。那么我想呢，你教会你是用，你说是用一个杯子是对的，大家轮来喝。那一个教会里聚会用六个杯子这样分的话，那我觉得这不是可以用这个办法吗？用你这个办法。那我说，如果你能够分六个大杯，来分的话，那也可以用六十个小杯，大杯祝福完了，用六十个小杯，六百个小杯，大家一人一个小杯掰，不是更快、更好、更卫生？不是在这个用软弱的弟兄姐妹，不是都把他们成全了吗？
嗯，
对不对？
嗯，
那么教会在这方面就没有难处了嘛。所以呢，在这方面呢，就是不能合一嘛。
嗯，
都是你对我错的这样。甚至于就是还按照原来那种坚持嘛，有个别的弟兄姐妹软弱，真的不掰饼、不掰杯、不领杯了，因为他觉得不卫生。那后来呢，就是有的呢，就是没办法呀，因为我们必须祭奠主啊，就是很无奈，这种困扰啊，这样的，我就先请问两位老师来给我们讲解一下。
嗯，其实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他当时举行那个圣餐的那个目的跟意义，
嗯，
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今天所做的。因为当时耶稣在最后要钉十字架之前跟门徒有这样的一个圣餐，我们知道的就是最后的晚餐。这个当时来讲，他们就实际上就是吃个饭，这个吃个饭里面有饼，有这个葡萄汁或者是酒，那么这个就是他们平常用的东西，作为一个特别的一种仪式来提醒门徒，让他们将来也同样的有这样的一个仪式，就是纪念主，然后来醒茶。那么如果你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二十三节一直往后，你看到重要的就是主常常提醒他们说，你们要纪念我，要纪念我，所以这个目的是纪念主。另外呢，就是醒茶，就是我们在领受这个饼跟杯的时候，醒茶我们自己的生命，醒茶我们自己跟主的关系，跟人的关系。所以这个当中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为什么有这个圣餐？这个圣餐呢，是告诉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就是拿起这个饼的时候，那个饼就象征性的代表了耶稣为我们舍身的这个身体，就是他为我们世人把自己完全的掰开，然后完全的把它破碎来拯救我们。所以这个就是耶稣一个象征的意义。另外就是那个杯就代表了耶稣的血， 虽然我们喝的那个是葡萄汁，或者是有人真是喝酒，不管怎么样，就代表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流的那个宝血，目的也不是为了喝什么，而是为了纪念，为了跟主的联合。所以当我们领受这个杯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目的啊。当然在这个仪式上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刚才您所说的就是一个杯然后分给不同的人喝的，那很多的宗派呢也用，比如说这个很多的天主教或者是圣经或者是圣公会都是用这种一个杯，那么这个牧师呢在领受的时候就把的那个拿个布啊擦一下，然后给另外一个人，然后再擦一下再给下一个人，那么他们认为这就是一个身体共同来领受基督的身体，那么这个就是他们所理解的。但是大部分的教会呢是用就是分开，就是分给小杯，现在呢就是用这个塑胶的一个已经包好了，里面有葡萄汁，然后上面还有这个饼，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过，就是一个整体。
没有。
那其实你看到很多教会都有卖的，就是圣餐的这个一套的，就是你拿着一套东西，你下面是葡萄汁，上面就是饼。那么现在香港很多教会是用这种形式，就是自己拿一份，领受的时候大家打开。那么好处就是说我们可以卫生一点干净一点，特别是在疫情期间，在很多这个病传染的期间我们有自我保护。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你领受的那个饼跟杯的那个意义，这个才是最主要的，而不是说你分开不分开的问题。当你去领受那个葡萄汁的时候，是不是从一个大的那个罐子里面灌到小的里面呢？对吧，你即使你牧师拿了一个杯给所有人，他也是从一个大的地方分到小的地方，对吧？如果你要细想的话呢，其实你分多少都是一样的，都是总是分。那么你跟那个分成每一个人一杯的话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我觉得不是在外在的仪式，而在于内在的，我通过这个饼跟这个杯我是跟主来联合的。所以刚才讲的联合是跟谁联合？跟主联合，因为主为我牺牲。所以不要为了我吃这个饼喝这个杯的时候，我因为这个杯有多少而产生了分歧，这个是很，我觉得是很不应该的。我们应该是跟主来联合，不管我们是用多少杯，那个跟主的关系，然后纪念主，省察我自己的生命。如果我们因为这个小事我们彼此纷争的话，我们应该好好省察是不是我们太看重那个杯，而没有看重跟主的联合。同时这个联合也包括了我跟弟兄姊妹的联合，因为领受那个是一个饼一个杯嘛。如果你因为这个没有跟其他的弟兄姊妹联合的话，你产生什么意义呢？对吧？所以我们应该省察我们在这个领受这个杯的时候，是不是我跟弟兄姊妹的关系在主的爱里面，在主的生命里面彼此的联合呢？所以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做的。所以你看到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讲到领受这个饼跟杯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做到呢？省察自己呢？有没有纪念主呢？所以这个是我的看见。所以不在于那个外在你有多少个杯有多少个饼，那么当然我们通常是一个饼把它分开掰成多少份分给每一个人，跟那个杯是一样的，你一个大杯分成一个小几个小杯是一样的意义的。
谢谢天成老师。因为我在这方面呢跟你的看法都是一样的。我说我们要注重那个属灵的内涵，他们就在圣经里面呢就觉得当时主耶稣拿着一个杯呀、啊、那他们就用一个杯，那是等于是才十二个门徒嘛，对不对？他就必须要一个杯，教会有不，我们这个将近一二百人的话也是一个杯，这样轮来轮去你喝我喝。那么还有的就像我刚那人说的，就是你人多呢他就用六个杯，就是人这样想办法。包括你更，我觉得更难过的就是因为这件事分开小杯也好，用调羹丸也好，这种外在的形式呢，他们有的就是对错，就是没办法接受。所以呢，就是 教会就是与教会之间就产生，本来他们是一个他们一样的方式的，他们因为这次要这样的分开的话，所以他们就感觉到教会之间的同工就比较难以交通和这个，甚至有人说你们要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再跟你们联合，不再跟你们交通了，就是产生看起来像分裂了似的。所以我为这件事情比较这个心疼嘛。
嗯，
像弟兄姐妹都在属灵内涵上，像你刚才讲这么多非常好，都能够有这个看见。
其实
外在呢，只是要我们主吩咐我们纪念他。
嗯，对，对，
为我们流血舍命啊，身体为我们掰开，成功救赎。
对，我就想到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保罗呢，当时就看到很多的那个肢体，他们在一起领受那个，他们因为他们是吃饭嘛，吃饭就是一个圣餐。当你领受圣餐的时候，他们分帮结派，穷人跟穷人在一起，富人跟富人在一起，达官贵人跟达官贵人在一起。然后呢，有的人吃的很饱足，甚至喝酒，但是有的人呢，什么都没得吃。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他们，你们在干什么？圣餐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你分我，我分你，而是为了真正的跟主联联合。如果你们在圣餐的当中没有好好的做的话，没有一点意义的。所以今天无论你是多少个饼多少个杯，不在于那个外在，而在于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来联合。如果没有在主的里面彼此联合的话，那个圣餐没有意义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应该这个教会的这个领袖之间，或者是这个彼此之间要有一个合一。这个合一就是大家有个共识，不要把这个当成一个真理，因为这个不是一个真理。真理是在纪念主，是跟主的联合，而不在于你用多少个饼多少个杯。所以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要好好的去大家一起在这方坐下来好好谈一谈，怎么样去把这个问题解决到。这个不是真理的问题。
天天老师，你刚才提到那个真理的问题，这样啊，说的好像这个不是一个绝对的真理，这个我非常的阿门的。
嗯，
因为我们这边他们在交通这件事情也说我们这传统就这样，我说传统不是绝对的真理，我也跟他讲，
对，
是传统，对不对？我们这样掰饼的外在的形式，我们不能用错与对。我说我们这样的一个杯子是对，别人的多杯子就是错。我说这样的是不符合圣经。我们圣教会在基督里都是一个身体嘛，
对
啊，以弗所书四个一。我说我们不能延伸到那么太广泛，对不对？你这个传统呢可以改变的，
是，
所以不要变成一个法利赛人。
对，
这个法利赛人就是太注重我所做的那个外在的，而却忽视了内在的那个含义。
对，因为我是比较有听那个电台，就从一信主就听，一直到现在没有间断过。所以呢，感谢主。因为对于我们这一边的省份的这个教会呢，像我们这一类教会比较多。比较多，他们在很多方面呢，比如说的，你每个主日不掰饼都是错。其实这种说法，我觉得也没有圣经绝对的根据。
对呀、没圣经没有讲，
对对，
你多长时间有一次？
对呀、一个月有一次也可以的，对不对？我们这是每个主日都掰，他们就根据《使徒行传》第十九章是二十章呢，是保罗在讲道嘛？这个七日的第一日他在讲道。其实这里没有说每逢七日第一日要掰饼，对不对？
对
呀、你看我们这个捐献的时候呢，我觉得罗马是哥林多前书是罗马书第十六章里面，那么我就忘记了。他说每逢七日第一日，你们要把捐献抽出来留着呀，哈，那就奉献。我觉得这里头没有每逢七日第一日都掰饼，但是他们有这样的看见呢，我那个人也没什么好说的，因为我也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个主的孩子，虽然在教会担负一些讲道也好啊，探访各方面的，那么只是，就是我看着其他教会根据这一方面是洒水礼也是错，不蒙头也是错，但是我就是只是呢跟你们表达一下我们本教会的这种情况，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也跟个别他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也跟他们交通过。我是神的教会，我们没有资格去论断，我们岂敢论断神的仆人、神的教会呢？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不能说错， 我们呢要彼此尊重，在基督里要彼此相爱，
对
啊，彼此在基督的正道上要有连接。
对，多多为他们祷告吧，为教会、为领袖来祷告吧。
是，我们也、
这也不是我能够改变的。
对呀、
啊，
真的，我也真的想要跟姊妹说这一句，就是说，其实您可以做的部分，你就尽量的去你自己的部分你做好，然后呢，就为教会来祷告，而且
对
啊，也真的好像姊妹所说的，那我们要彼此相爱，这个是耶稣的教导。那因为我们跟今天时间有限，但是很感谢姊妹跟我们分享了你们教会的情况，我们为你们代祷的好吗？
好的，
好的，
好，
谢
谢
老师，
好的，
陈老师，谢谢，
好，谢谢胡姊妹的电话。
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一同学习为另一半守望祷告，让爱住你家。为丈夫祷告。为丈夫祷告。十一，做妻子的头。
我的丈夫工作很忙碌，常常要加班，公余的时候就找朋友吃饭聊天，所以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都是我独自在家带孩子。有一次女儿在学校有舞蹈表演，特别希望爸爸去看她，唉，结果爸爸临时有事打了个电话说来不了，女儿很失望，表演的时候也特别不开心，我也非常难受。其实结婚多年，感觉就像一个单亲家庭似的，内心觉得很孤单。
做妻子的有时候会不明白，结婚前男生都很主动和积极投入，可是结婚后却好像完全翻转，变得很被动，而且很多的事情仿佛都不在意。虽然知道丈夫应付工作也不容易，时间和心力都有限，但心里还是希望丈夫呢，在家庭生活当中有更主动和积极的参与，是吗？不错，在华人的社会传统都比较是重男轻女的，觉得男人是一家之主，男主外女主内，男人负责赚钱养家，女人的天职是打理家中的事物。作为男性，特别是做丈夫的，在家庭中担当带领的角色是社会普遍的期待，这个也是圣经清楚的原则。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三节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但是圣经里说男人当当头的角色，也就是带领的角色，这跟华人传统或社会的普遍期待并不一样。他不是在说一种权力的分配，也不是说男性比女性重要，而是一种属灵的秩序，就是男性应该掌握神所赐的属灵权柄，去带领妻子跟家人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如果做丈夫的说，我不想做头，我做不到，然后把家务大小事情通通丢给妻子，让女性承担不应该是他们承担的担子，那么家庭中男女的角色、属灵的领导、夫妇关系、夫妻关系和教养子女等等方面呢，都会容易出现混乱的状况。相反，男人如果能在家中活出做头的模范，做一个爱妻子的丈夫，并且赢得妻子的敬重，下一代看在眼里，就有榜样去跟从，长大后就能延续男人做头的属灵秩序， 营造爱跟关怀的家庭。虽然我们一直说丈夫有责任在家庭中做带领者，可是作为一家之主，要为家庭跟妻子遮风挡雨，内外也要兼顾得好，压力实在也很大，实在是不容易的。有弟兄说，我妻子的领导力跟决断力都比我好，那我可不可以不做头啊？所以做丈夫的有时候也会怕做得不好，以至于不敢担当做头的重担。有些夫妻成长的背景不一样，丈夫呢在家里是老幺，妻子就是老大，做妻子的不自觉就在家中成为主导的角色，丈夫呢就变得被动。更加有不少的男生因为没有从上一代看到好的榜样，所以他们也不懂得怎么样做一个好的丈夫和好的父亲。亲爱的妻子们，你有没有想过，丈夫要成为家中的带领者，很需要你大力的支持他呢？鼓励你多多的为丈夫可以发挥不同角色来守望。以下有几个守望的方向。第一，有能力供应家庭需要。我们可以为丈夫有一份他喜爱、能发挥所长又稳定的职业与工作祷告，以至于他不单能投入工作，也有能力稳定的供应家庭需用。第二，能主动发挥带领的角色，不是一言堂或是做话事人，而是能够主动的留意家庭需要，聆听家人心声，并且鼓励个人表达意见，在有需要的时候做出分析跟引导，带领大家共同做出决定。第三，甘心乐意的去承担责任。夫妻们会面对做抉择而带来不如意的情况，妻子们对家庭的事情经常会比丈夫着紧，提出很多的意见，有时候丈夫就很怕麻烦便接纳，到了出现问题之后呢，就会把责任推给妻子了。我们可以求神帮助丈夫呢，就多走一步，关注家中大小事，并且乐意地承担共同决定带来的后果。最后，愿意做属灵的带领者，譬如定期跟妻子跟儿女一同的敬拜和祷告，加强家里面的属灵气氛，也带着家人稳定地参与教会的聚会，可以在生活中实践圣经的真理，成为榜样，带领一家人走在神的心意当中，这是十分重要的。让我们同心的祷告。亲爱的主，我明白丈夫要担当家中头的这个角色并不容易，而且承担不少的压力，求你帮助我成为他的好助手，赐给我更多的包容和忍耐，去支持和鼓励他，又能以感恩和敬重的心回应他一切的付出。更求神你成为丈夫的带领者，赐给他刚强壮胆的心，并且在一切的事上与他同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是大牧者生命的 黄家言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赴灵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弟兄姊妹，现在您收听的是星期三的空中辅导，今天呢是黄家言还有杨天成老师在这为你主持的。继续我们的电话热线开放，让大家来询问关于信仰上的问题。在电话旁边我们有梁姊妹在。喂，你好梁姊妹。
梁姊妹你好。
你好黄家言老师、杨天成老师，你们好。
哎，你好姊妹。
你好姊妹。
你今天打电话有什么要分享的吗？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丈夫刚刚他信主了，然后呢我们家族都是由我开始信的，然后他们家呢都是拜偶像的，也是爸妈都是做那个法事这样的，那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跟他们沟通，一直都不敢说，然后因为想到是就快清明节了，他们上山拜山的时候都会拿着一束那个香来由排队这样消的，然后我想到那个情况的话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说，所以我就想着先想跟他的姐姐说一下，然后或许他会理解，然后就有什么样的方式让他们知道我丈夫洗了受洗了这样。
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你丈夫的家族呢都是这种拜拜，而且搞仪式的，所以我觉得是不容易的，因为跟他们去讲不去祭拜的话，他们认为好像是不孝顺啊，好像是对祖宗不敬啊，他们会有这样的想法。反过来想，当我们在没有信主的时候，可能我们也跟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是这样做的，所以我觉得呢，先不要去想怎么样去跟他的姐姐或者家族的人呢去讲，不要这样，不要那样。首先我们自己要知道应该怎么做，就是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对神的那种敬畏，不去拜偶像，我们自己首先要知道，然后让你的先生也明白。我们自己所做的就是说，我们不是说不孝顺，而是说我们没有那种祭拜祖先的那种仪式，用另外一种方式我们去纪念这个去世的人，所以让你的先生明白这个道理，就是我们对祖先对这个先人还是尊敬的，但是我们不会祭拜的。然后呢也能够跟你的他的姐姐或者是他的家族呢也稍微讲一下，我们基督徒呢，我们是不会这样做的。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形式，比如说献花呀，或者是其他的一种形式来去做。我们可以祷告啊，可以献花。那讲明我们在旁边可以一起做，但是我们不会去祭拜的。那这个首先我们要讲明我们自己的立场，但是呢，也不要说你们不要做。因为很难，就是他们毕竟还没有信主，在这个传统的文化里面，传统这种信仰的里面，他们很难去接受你所说的。所以呢，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的这个立场，把我们自己应该做的讲明，我相信他们会接纳的，就是说我们在旁边一起来做，但是我们不会去祭拜的。首先我们这方面我们要清楚。
对。
那就是至于说跟他的姐姐或者家族的这种关系呢，慢慢来去讲，没有一下子就可以能够去改变的。
我有一个、我有一个真实的这个可以跟你分享的，就身边有一些在教会里面信了主的一些他们妇女啊，因为以前也是拜拜，然后他也有遇到相同问题，就是关于怎么跟家人去解释他现在不拜了。那其实我们就鼓励他说，哎，你可以试试看，你可以用行动去表达，有时候你可能不用明说，这次我跟你们一同去清明节我们一同去扫墓，但是呢，我这一次呢，我就买鲜花，我就用另外的一种方式，你可能不用之前跟他们明说，就是用你的行动去做了一个另外的一个纪念的方式。如果家人他有疑问，他开始问你，哎，为什么您今年不跟我一起拜啊？为什么你以前会拜，现在不拜？那个时候才开口讲，有这样的一个有人这样做的，就好像刚刚老师有人呢，就是事先说，但是有人也会用行动去表达啊，我现在改变了。待家人有疑问的时候，他才开口来跟家人分享，哎，因为现在我信主了，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做就好，但是我又跟你一同的去纪念先人，那个心是不变的。就我身边是有这样的姊妹这样做的，她不用那么好像很有压力的去，哎呀，我要通知我的家人现在怎么样怎么样，不用，就她自己先做好她改变的那部分。当她明白了，好像刚刚老师说的，明白了我们现在基督徒我们有另外的方式来纪念先人，一样的一个心，自己先做。别人问的时候我们才来解释，而且呢，最重要的一个基本就是我们一定要跟家人保持一个好的关系，我们千万就不要跟家人吵架。我们可能对方不认同，可是我们也就要求主帮助，就是给我们一个爱心。我们就对方不认同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觉得对方是讨厌我们，或者是对我们有什么不好的想法呀等等。因为基督徒的生命见证才是一个最重要可以改变家人对你的看法的。这个要你跟你的先生要好好的解释给他听。一时之间如果我们受到逼迫，可能是言语上，可能是眼神上，可能有一些哎呀家人会讲一些话伤害了那些信主的肢体的，我们真的要学习忍下，因为好像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我们为这个信仰我们会受逼迫，这个是耶稣已经讲了。所以我们有时候遇到这些，我们自己也要先有心理准备。那当你有心理准备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那个时候就不会觉得那么大的压力。对了，因为我们受苦也是为主嘛，我们当我们遇到对方不明白，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要用一个柔和的语气去跟对方来沟通，然后呢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做好一个见证，那您的家人就会慢慢知道啊，基督徒原来是有这样的一个改变的，原来是这么好的一个这个人的性格改变了。所以这个你要跟你的先生好好的来先做一些心理的准备了。
对，其实这个之前的这个预备很重要，就是自己的心态的转变。
对，心态转变。
我也参加过这种仪式，就是说一个大的家族七大姑八大姨一起早上起来，清明节早上很早，天没亮就开始往就爬山越岭去到那个墓地，那么大家都带着所有的祭拜的东西，那我们就跟着走。那到了那个地方，我们也讲明我们自己的立场，我们会献花，我们也不会一起拜，那么他们也理解，所以这个没有任何的冲突。关键是我们自己的心态，自己的心态有转变，然后就是说我们也讲明，就是在现场也好或者之前也好，讲明我们的这个做法，我们同样的在那里祷告，在那里献花，那个我们照样的是做，大家没有意见。
对。
好，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我丈夫他刚刚受洗，然后因为我已经信主好多年了，那我是不知道怎么跟带动他的那个祷告啊，还有读圣经。因为他现在都是生活都是跟没受洗一样的，都是没有责任的，回来就吃完饭就打游戏机，然后没有读经，没有祷告。我看到了心急，又想帮助他。
嗯、也不用急啊，就是说几个方面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固定的教会的生活啊？
有。
哦，那如果你有教会的生活的话呢，能够投入教会先。就是现在教会里参加崇拜，或者是有小组啊，或者是有这种
有
聚会的话，多让他参加，鼓励他参加。在这个参加当中，
有他参加了，就是不做作业，也不读圣经，也不祷告。
姊妹啊，先不要着急，因为我们的生命改变不是一下子就改好了的，所以呢，我们有忍耐的心，多为他祷告。关键是让他先去教会参加这种。因为他不熟悉嘛，不懂嘛，就是像一个出生的婴孩，你让他去吃，你让他去什么，他都不懂的。所以慢慢的让他去适应，让他去知道肢体的生活是什么样。在那个大家一起分享的当中，慢慢的去让他知道，哦，原来我们是在圣经的当中去学习，能够在生活的当中彼此的经历，彼此的鼓励，这个让他慢慢的适应，然后能够。如果有可能的话，教会的牧者或者是有弟兄，就比较追求的弟兄，能够跟他建立一个关系，就是说平常能够打打电话呀，或者是见面的时候大家鼓励一下呀，这样多有这样的同行的人鼓励他是很好的。然后你在家里面呢，尽量不要说，尽量去做，做就是说你用你的行为来去影响你的丈夫，而不是你的语言去影响你的丈夫。通常我们太熟了，你讲什么我都知道，所以很多的时候呢他不会接纳的。所以我觉得说你不要去说教式的去影响他，而是用见证经历去影响他。你把那个基督的爱，你把基督的那种鼓励关怀能够影响到他，他慢慢的生命会影响的。因为他即使说我这个人已经重生得救了，但是在实际的这个生命当中还没有真正的经历，没有改变的，所以慢慢的去影响到他，然后让他能够去有这个渴慕的心去读圣经，去祷告，去肢体的生活。所以这个我们首先去做有爱心的行动，然后我们再去鼓励他，比如说我们晚上一起读圣经啊，一起来分享啊，这样每一天一段，比如说我们第几章第几节到第几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读，或者是我们听一听，现在有很多朗读的嘛，网上有很多朗读的，那我们可以一起听一听，听听诗歌，慢慢的去让他熟悉属灵的生活。
好嘞。
是啊，姊妹啊，我们呢在跟家人啊就。其实你带动他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心态，就是他是一个属灵的婴儿，你用这个心态来想就对了。一个婴儿他什么都不懂，一个婴儿他是你喂他吃什么他就吃的。我们现在好像譬如我在教会里面带一些妇女小组，有一些是刚信主，他对这个基督教的信仰部分这个耶稣生平什么都没有概念的，所以我们就好像叫小孩子一样的，好像教主日学一样的，这样子用一些有趣的方法去生动的方法让他们来就是去接触，这个是初步的。所以我们可以你可以多想一些有趣的方法去让你的先生呢对这方面先有一个兴趣。因为很多人他出信的时候，当他看到这个圣经这么厚这么密的字眼，他会很害怕，你叫我读经，哇，这么多的字我怎么看呢？很闷嘛，就看了就睡觉嘛。所以现在很好，就是高科技啊，我们有很多的方法电台节目呢，有人可以做那么多生动的节目来听甚至是读圣经，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很生动的一些圣经故事，
像话剧一样
对
呀、
啊，话剧一样。我们自己也做很多广播剧，我们有一些同工他们都有创作，就是关于圣经的这些很有趣的方法，让一些 不喜爱看字的人，他可以透过其他的方式，就算是看手机这么多那些短片啊，这个耶稣传啊，很多的这些，你就先让他接触这些呢，慢慢来。有些人他喜欢听歌曲，他你就给他听诗歌嘛，就啊，我们来听这首诗歌很好听，我介绍给你听，然后就从诗歌里面，其实很多圣经呢，我们就从那边去吸收，因为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基督徒全世界那么多，千千万万种，每个人都不一样，大家吸收的方式也不一样的。但是一定要记得，就是说我们不要趋离在我们是不是每一天要读几张圣经才是属灵，这个不对的，我们要看那个人结出来的果子，所以我们一定就用自己的方法来跟耶稣来连接，这个才是重点啊！我希望姊妹也要好好的陪伴着你的丈夫来成长，好吗？
好了，
嗯，好的好的，那今天谢谢梁姊妹的电话，
嗯，
好，谢谢你们，拜拜，
拜拜。
郑师母，你们好，谢谢你们的鼓励。我有这个精神分裂症和忧郁症已经差不多有十年了，现在还在吃药，唉，心比较烦躁，很多时候没有专一的依靠神，我心里没有力量和信心。我去教会聚会的时候啊，意念很不好，我心里就觉得很空虚，没有平安和喜乐，对神的认识也比较糊涂啊。求神赐给我聪明智慧，改变我，过得胜圣洁，还有能够得着丰盛、喜乐、平安的生命。阿门。
你患的病不是不能够医治的，因为神凡事都能，只要你专心的依靠神，神会医治跟帮助你的。现在你要听从医生的吩咐吃药，这一类的药呢，大部分会叫人感到烦躁，但是这个呢，可以让你的精神更集中，而且会减少胡思乱想的意念。在你感到烦躁或者是精神不能集中的时候，可以祷告，也可以唱诗歌赞美神。若对人或者是对一些事情有不快乐的感受的时候，把这些不快乐借助祷告交托给神，并求神赐给你平安的心。同时你也要学习凡事谢恩，因为懂得感恩的人心里是满足的，喜乐也必定会增加，你的抑郁就会减少。你患病多年，要想改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只要你不气馁，不断地信靠神，你必定能够得到康复。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你。
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四节，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
与其咒诅黑暗，不如点亮心灯。面对生活中的种种问题，让我们付出关爱，照亮别人。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弟兄姊妹，现在您收听的是星期三的空中辅导。今天我们很高兴，我们收听了两通呢很有分量的电话啊，真的是很感恩呢，可以跟弟兄姊妹呢在连线上呢，就是听到他们呢关于啊教会啊还有自己信仰上问题，特别。其实当我每一次听到有一些哎呀初信主的时候，我怎么去带领他呢，其实很感恩的听到这些电话的。如果大家呢也是同样的好像今天两位姊妹啊他们遇到的相同的事情也发生在您的身上，又或者是类似的啊，也欢迎你，可能你有一些好方法，不一定是我跟杨老师的那种，我们都可以收集大家的一些好的经验，你也可以打电话过来分享一下，哎，你当初是怎么带你的家人信主的，他又怎么样去开始产生对耶稣的这个兴趣呢，啊，这个我真的很想听，多听大家的分享啊，见证等等，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13229966322，又或者呢是透过短信跟我们来联系13229966022。我们现在呢仍然是有这样的一个关于交友、恋爱、婚姻的一个电子的卡片的，因为我们还继续有星期一的这个单身路上不孤单的专辑这个特辑，那里面我们会准备电子卡片送上，还有呢。在快来的这个复活节，我们也会准备了一个特别版的这个复活节电子卡片，我们可以趁着这个时间来好好的传福音呢。好，那今天我们的时间也到了，我们在这呢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辅导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